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4月11号到4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粤语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只有无私无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华五千年辉煌文化，奠定了我们今天得法的基础。现在又在这文化的基础上来救人。其中有名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在修炼中品味这首诗格外不同。我们看不清旧势力的真面目，是否也是因为身在他的安排当中呢？我们知道旧势力是要左右正法到底的，越到最后越是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根本上不让世人得救。我们必须跳出旧势力的势力范围，否定他的安排，摆脱他的控制，才能真正安全，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才有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从法理上看，旧势力是旧宇宙的生命，为私为我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特性，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走向毁灭。新宇宙的生命是无私无我的，完全为他的，这也是生命得以永恒不灭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一基点上说，能不能去掉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的特性，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就成为了能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摆脱旧势力控制的关键。旧势力无论是多高层次的生命，如何有本事，他只能在旧宇宙中展现他的能耐，他根本就无法控制新宇宙的生命。只有大法弟子有漏，有人心在，有符合旧宇宙特性的地方，他才有把柄可抓，才有迫害的理由，否则他根本就管不了新宇宙的生命，因为新宇宙的生命根本就不归他管，他想迫害也迫害不了。当我们有的学员光学法不实修，只从大法中获取，不出来参与救人的项目，做不好三件事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有执着，各种人心迟迟不去，甚至到现在还不会向内找，找不到，找不准，找不好，人就抱住自己的东西不放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对师尊的一再告诫，一再点化，无动于衷，甚至断章取义，用大法中的话来遮挡掩盖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面对同修的求助冷眼旁观，看到同修有漏之处麻木不仁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一味地保全自己，把危险推给别人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坚持自己，强调自己，维护自我，协调不好，不配合整体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对待同修圆滑、狡猾、世故、左右逢源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有指望外在因素的心，执着时间的心，懈怠放松自己，想快挨到正法结束，快点远离迫害，圆满自己的念头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怕心不去，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起来看看形势，暂避风头时，基点是未知的。当我们一味的指责抱怨同修，光想改变别人，不圆融整体，不修自己，不改变自己，归正自己时，基点是未知的。这么多为私为我的念头，都符合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都是在旧势力的管辖范围，你能跳出他的迫害吗？前不久有同修辗转请求要一部分大法经书，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说让别的同修想办法吧，其实自己有能力帮这个忙，却由于怕麻烦、怕危险等种种私心，一口拒绝了。晚上做了一个梦， 真真切切的梦见被旧势力迫害得非常惨，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旧势力的天罗地网，怎么跳也跳不出去。惊醒后发正念，解体那个梦境，向内找，终于悟到站在未思未我的基点上是无法摆脱旧势力的安排的，只有达到无私无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事后跟同修交流，同修说人家求你帮助，你却冷冷的拒绝了，那冷冷的表情真让人寒心，我听了很难过。向内找，一是没有意识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师父有目的的安排的，如果真与我无关或我没有这个能力，就不会让我碰到。二是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我自己的事，觉得不想给别人白白的出力。这是同修啊，因为迫害后期的一些大法经书没有得到，现在想学法，我应该尽自己所能配合才是啊。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有难处，师父自然会帮助会安排，只要基点对，无私无我又在法上，一切正的生命和因素都会起作用，同时也是实修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我为什么一句话就推出去呢？当我摆正基点去做这件事情时，什么都很顺，同修协调一致，都很配合。当看到老年同修需要刻录机又不懂怎么办时，我就主动去帮助买来安装好。尽管中间过程有困难，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顺利完成了。当看到同修使用刻录神韵光盘时，心里感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快乐和美好。大法弟子无私无我，互相圆融，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真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境界。当学法小组遇到干扰迫害的假象时，以前的第一念是保全自己赶快离开，现在是排斥这种未思未我的念头，帮助同修向内找，加持正念，想办法通知别的同修，整体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并且通过这件事情，不是一味的说空话去否定假象，而是真正重视起来，把干扰的假象看作师父的慈悲点化，抓住机会向内找，放下人心，互相提醒，直指人心，互相修，既修自己又帮同修去掉执着，重视发正念，解体干扰迫害因素，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旧势力为什么会干扰迫害？还不是因为我们修炼有漏，有人心在吗？当我们真正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时，救人的数量肯定会很快达到师父要的数目，而且旧势力真的够不着了，因为符合新宇宙特性的生命不归他管，我们只归师父管。我们是新宇宙的生命，就要符合新宇宙的特性，都是这样，世间的环境就全变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你的存在起了什么作用？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之中讲，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走在街上，生活在你的城市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前几天学到师尊的以上讲法时，突然内心猛然的一震，然后自己想了很多，向内找了很多，我问了问自己，你的存在起了什么作用？答案是，有时候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有的时候拖累了其他同修，拖了师尊的正法进程。想到这里，自己又用拖为关键字，在明慧网的经文检索里面搜索，找到师尊的以下讲法。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之中讲，大家知道旧势力的目的不就是让这些小丑们搞起这场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吗？他们认为大法弟子还没考验完，还不断的有没走出来的学员要走出来，没做好的你还要让他们做好。要说拖了世间正法的形式进程， 这些学员真的是脱了形式的进程，这些人你要不管他，他就毁了，就真的彻底完了。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又是发过愿的，而且不能只从一世看一个生命啊，要从历史上全盘的看一个生命啊，怎么能不管呢？师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之中讲，目前就是因为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还没有走完自己的路，在拖延着。实际上我也知道修炼嘛就是这么难，正法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人类社会败坏的现实给世人包括大法弟子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大法弟子在世俗中修炼又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人类社会败坏的一面对人的吸引力太强，怎么办？目前不能说这些人不要了，还能有机会挽救他们，这就是造成现在一拖再拖的其中一个原因。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之中讲，大法弟子啊，你们都说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真的能够在正法中起到作用，主持正法，你们得用心才能做到，不用心就会成为拖累，做不到还会干扰和兑现不了大法弟子的承诺，真得重视起来才行。学了师尊以上的讲法之后，自己非常震撼，很长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回过头来之后，自己觉得以后再也不能拖累了其他同修，拖了师尊的正法进程，真的不能再出现影响同修们和师尊的不好状态了。写出来，希望其他同修们也问一问自己，你的存在起了什么作用？是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还是拖累师尊的正法进程？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对，敬请指正。
符合正神的标准，一早上发正念的点快到了，可是突然偷懒想躺几秒钟再起来，一个声音说不行，快起来，这是你的责任。我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心想修好的那面在叫我呢。发正念后我反思不起床是因为我在回味昨天晚上做的梦，梦中很多异性在关注我，还想诱导我，但我能及时摆平，因为平时情所派生出来的心修去的很多，觉得平时都能够时刻在法上，现实和梦境中基本就能够做到不动念了。没想到因为这几天的对外表的稍微关注，使旧势力在梦中又想趁机捣乱，而我做梦时还既然挺享受梦里的感觉，简直就是糊涂啊。当然这个世界有负的在动，正的必然也在起作用，他想利用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但我们同样可以摆平他。更为观下的名誉心、虚荣心、显示心、自负心又再次被我深挖了出来，发一念清除掉这些不正的因素，他们想捣乱是门都没有。大法弟子要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发挥更大的意志作用，不管在现实还是在梦里都做到不动念，不让这些人心起作用。其实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正神的标准，说话前、做事前、行动前都能够符合真善忍，都能够把自己当正神，不动念、不动心，不被情所派生出来的任何心所动，那我们的正念场、我们的力量、佛法神通就能够发挥得很大，威力无穷。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能够考虑到自身的每一念、每一心、每一举动、每一形象、每句话是否会带给正常人、给同修、给未来人带来一定的影响，是否会带动对方产生执着，是否能够及时纠正，那我们自身就能够意识到保护众生更大的责任，从而向不动念更靠近一步，就能够做到正念正行。当一个大法弟子能够觉悟了，真正明白了，而且 发挥出更大的抑制作用，这些起不好作用的不正因素，所有的小丑都会演不下去。我们严格按照师父所要求的三件事，其中在这里和同修交流一下八正念，那种状态应该是越发越精神，发完了很精神才对，不是像有些同修越发越困或跑神了。困、跑神和倒转等状态反映出修炼者自身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精神还不够清醒，瓶子里的脏东西还没有完全倒出，反映了执着的因素，反映了责任感还不够强大，反映了情还没有去除，所以心不静，力量不够大。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整点发正念的过程，状态应该是到点前提前意志做准备静心，然后发正念。大法弟子如果能够正确对待清除自身空间场的不正因素，那是每位大法弟子保护生命的责任。师父在转法轮说过，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所以发正念不只是对自己生命的认真对待，也是对其他同修及生命的保护。因为你的层次越高，能量越大，能量场范围越广，就能起到保护更多生命的作用。然后力掌发正念时，能量就像原子弹爆发一样的感觉，只是没有蘑菇云和烟尘，而力量更大，面积更广，瞬间白色黄光的能量在身体周围打出去，速度极快，遍及各个时空，层次越高，能量物质越细腻，威力无穷。写到这儿有些感慨，随手写首诗：学法练功好精神，发正念中邪恶除，正神正念行世间，掌管时空未来神。大法进程一旦到了最后的时间，地上的人觉醒了，大法弟子救人的同时也觉醒了。一旦那时你突然醒来，你的层次修到哪儿，你就去了哪里。因为高层次的不会往下层走，低层次的也上不去，宇宙体系之间又很庞大及遥远，大法弟子之间很难再碰面。所以同修啊，你会在哪个层次中醒来呢？还不快用这宝贵的时间多学一学法，悟一悟，多提高一下，毅力上再吃点苦，克服一下，层次再突破一些。信就是要身神合一，真正做到。师父在《红云二正神》里说，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敬我们伟大的师父，正念十足，同修共勉。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灭除色欲执着心。前言，近期看到两篇同修关于去除男女情方面的交流文章，心有感想，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能否去除男女之情，是常人走向真正修炼人的第一关。如何去除男女之情，作为修炼人都会有自己在不同状态、不同层次的修炼感悟。我是94年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是大一的学生，得法初期，思想中时常有男女之情反出来，干扰我精进修炼。虽然思想中强烈排斥他，想他不是我，但效果不理想，令我非常苦恼。通过学法，对待此问题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阅读经书《法轮大法义解》中写，所以念我的书就能够消他。念书的时候打出来的都是功，打出来的都是法，就可以起到消业的作用，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悟到去除色欲心及所有一切执着心，这些不好的物质要背法。背法 通过学习师尊讲法，再有色欲心反出来，我就被转法轮，第六讲中讲法，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连续背81遍。如果思想中还有色欲执着杂念时，再背81遍，直到心如止水。通过学法，我发现针对每一颗人的执着心，师尊讲法中都讲到了为什么去执着心，怎么样去掉执着心，只要认真学法都能认识到。在打坐背法时，我看到色欲执着心对应另外空间是一个巨大的类似动物淋巴或是癌症肿瘤一样的物质，随着我不断背法，这种丑陋物质不断缩小，不断缩小，持续解体化成黑水，最后黑水也被大法净化消除了，表现在常人空间中，思想突然变得无比平静祥和，身体也感觉非常轻松。在实践修炼过程中，在大量学法向内找的基础上，每天增加抱轮时间，延长打坐时间，打坐次数，都能起到去除各种执着心的辅助作用。因为工作原因，在社会生活环境中接触到许多职业女性，其中有一位叫菲菲的女孩，我们同在外企工作，接触较多，又都远离家乡，单身在外，受常人社会道德败坏风气的污染，她一直希望与我发展同居恋情。我通过学法悟道，非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是违背神给人规范的道德标准的。常人在人世间男女乱性造业后，是要下地狱偿还所造罪业的，修炼人则是更不应该有此行为。婚姻大事作为真修弟子都是师尊安排好的，一切随其自然。摆正与菲菲的关系后不久，菲菲离开公司回到家乡工作了。99年后，大法弟子全面转入正法修炼，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因为那庞大的天体在你以下，几乎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因为你就那么庞大，那里面有无数的众生，数不尽的宇宙穷体，你们的修炼决定着那些庞大的生命群的好与坏，留与不留啊。通过学法我悟到，正法修炼是以个人修炼为前提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去掉自身执着心，就是在救度无量众生。正法修炼中，由于看淡人的执着心，尤其是男女之情，有两次在面对邪恶生命操控的恶警的强加迫害时坦然不动，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用正念与智慧破除了干扰，使邪恶迫害灰飞烟灭。正法弟子只有戒除色欲执着心，在正念中才能如意运用大法所给予的功能，证实大法破除旧势力残存因素强加的迫害。也有同修因为男女之情造业，被邪恶钻空子，给自身修炼救度众生造成很大损失，有被乱法烂鬼操控恶警抓捕的，有的以订阅迫害方式被邪恶因素夺走肉身。我想这方面写的教训足以令我们清醒。一次与同修切磋交流，遇到一位年轻女同修，她不久前因为男女情造业摔跟头，乱法烂鬼企图以此为借口用病业方式迫害此同修，表现在常人空间为心脏、前胸、背部不间断剧烈疼痛，全身发冷，并且女同修看到感受到有许多身着古装衣服的生命强行要拖拽她元神离体。交流时我坐在她身边，她静静地低着头，忽然她抬起头，困倦的目光中放射出异样光彩，看着我说道，哎呀，你没有情欲的物质，我能感觉到和你在一起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感觉很快乐，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我们是正法弟子，大法中一个例子，身心完全由宇宙真善忍特性构成。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因为在高级生命看来，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当人，他认为人的生命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和宇宙是同一性质的，是善良的，是真善忍这种物质构成的。我悟到， 除了真善忍是真正自我外，思想中一切不符合法的观念都不是自我，都是执着的观念，必须灭尽，其中包括思的观念。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是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存在，不是来遭受迫害的。即使我们有执着不足，是师尊大法归正，师尊大法不承认的，我们坚决不要不认可。女同修说，是呀。我接着说道，大法在我修炼境界的展现是，从另外空间看人的肉身，真真切切就是一块棕黑色的人形泥块，肉身所带的物质场是黏黏的、脏脏的，带有腥膻异味的。另外空间的护法神都是与我们修炼人的肉身及所带物质场保持一定距离的，从不用手碰触肉身所带物质场，以防止有不洁之物沾染污染神体。如果男女乱性造业严重，人的肉身从另外空间看就像腐败的烂泥，臭气熏天。另外空间正的生命从这样生命身间经过时，都会掩鼻而过。只有色魔乱鬼才会喜欢这种物质身体与趣味。切磋中，女同修不断用法规正自己不正的思想观念，神的本性开始苏醒觉悟。此刻她所对应没有同化法的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黑暗的空间开始有了光明，就如同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大量阴灵邪恶生命因为同修觉悟了，神的正面的光芒照射，立刻化成尘烟消失，空间中汹涌的黑色洪水开始消退。灾难过后，同修空间场中对应的众生苍白的脸上有了希望的笑容，开始重整家园。我继续说道，修炼人一定要去除色欲执着心，当我思想中反出男女之情时，我就被师尊讲法81遍，如果心中还有杂念，就再背81遍，直到彻底灭除人心干扰。去执着心时，真是剜心透骨的痛。但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用我们在修炼中身心遭受的痛苦换来无量众神的生命，如果用我们身心的付出为宇宙众生在新宇宙中开创出最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相比之下，我们吃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很快，女同修在师尊加持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面配合下，闯过病业关，又重新汇入正法洪流中。后来再一次遇到这位女同修，与同修学法后，同修送我出门，走出一段路程，蓦然回首，同修还矗立寒风中，他的长发在风中飘飞，依稀间宁静白皙的面庞泪光晶莹，他的目光中带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动，充满信心的坚定的向我合手致别。我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住师正法的道路上，同修一定会做得更好。作为修炼人，一动人心一动情即在执着中，生命就会受到三界物质因素三界里的束缚制约，身心就在三界的业力轮中，就会有痛苦。师尊说，没有任何意念活动，任何意念都是执着。悉尼法会讲法。
对打印周刊的一点感想，作者紫云。一个资料点每周要做几十份周刊，影响了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这些周刊看完后，又要想着如何妥善处理。万物皆有灵，这些周刊遭此命运，能否高兴地为我们服务呢？前些年打印周刊传阅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时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我想他们也是感受得到的。通过看周刊，了解了正法进程，增强正念，精进实修。正法是有时间进程的，失去的将不会再来。99年7/20，由于我修得不扎实，对法理认识不清，正念不足，没有走出来正实法，表面上避开了邪恶，结果遭受了另外空间对我身体的迫害，旧势力抓到了理呀。
近三年才能把自己当个真修弟子精进实修。在这里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能自己上网看明慧证件，条件差一些可以使用 MP4 等电子设备来阅读，这样一来节省了资料点同修的时间，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制作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二来也不用担心看过的周刊如何处理。听有一位同修说，有的同修为了处理看过的周刊专门买了碎纸机，这三年有时候没时间上网， MP4 这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三件事都有这个法器的功劳，实在没空我就用它听大法的音乐，这样来屏蔽外界的干扰。有的同修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有恐惧心理，其实 MP4 的使用能难倒一个大法弟子吗？而且能被大法弟子选中对他来说也是荣耀，他会尽力的。前几天我把和时间对话读给一个同修听，同修说，我还以为是新经文呢，15年过去了，如今师父还在等，还在给机会，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可要把握住啊。
故事，法轮大法救了我。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叫夏莲，今年68岁。2005年在监狱里得大法，是个被判了10年大刑的人。那时我在狱中已坐了4年牢了。入狱前为了生计，我和儿子开了一个小旅店，生意还没上来，却招来了派出所人员的妒忌。挑拨我和儿子打架，我不听，他们就挑拨我儿子打我。听了他们的话，儿子把做生意的钱全部都抢走了。正在我为生意不好而着急时，附近一个酒店的老板给我介绍了2个小姐，给我拉回头客人，我留下了。这时管片的派出所长管我要钱，我不给，因我当时病得很厉害，生活不能自理，挣的钱不够看病的，他就把我抓起来，用担架抬着我，判了10年刑。所以在狱中，只要一提起我坐牢的原因，我气得嗷嗷暴叫，大骂那些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些人。天天在气中的我，浑身是病，在狱中，我生活不能自理，简直生不如死。躺在床上每天都在想，出狱后我告他们，如果告不了，没钱把房子卖掉，花钱雇凶，也要把他们和我儿子都杀了，我也不活了，每天都在想这件事。2005年的春天，一天牢中转进来一名犯人姓董，看见我这个样子跟我说，大姨，你学法轮功吧，你的病肯定好了，心情也不这样了。从那以后，他教我们牢中的人练功，教我们背《转法轮》里面的《论语》，在小纸片上抄写大法书籍《转法轮》，把小纸片装订成一个小本子，让我们学。《转法轮》里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里，我如获至宝。我把这些写着大法的小本子宝贝似的藏在被子里，因为我不能起床练功，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我得大法了，我的心情平和了，我不那么恨他们了，感谢师父把我从迷途中找了回来，唤醒了我的良知，我感谢慈悲的师父，感谢大法，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董在看守所时，他和大法弟子丁岩学的大法，丁岩被迫害死后，书留给了他。在狱中，我天天骂他们，恨他们，想出来后如何报仇。自从学了大法，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反复的读这一讲，越读心里越亮堂，读着读着没有了仇恨，不知怎的心里有一念，总想谢谢他们这几个把我送进大狱的人。2005年8月份，我被转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由于生活不能自理，2006年2月份，监狱的人给我办了保外就医，我出狱回家了。这不是因祸得福了吗？这真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2006年2月份，我回到了家，回家的第一件事，托人在老家请了一本转法轮。我天天在家，不管白天黑夜的学法，在这期间，师父不断的给我清理了身体，能动时，我能练哪套功法，我就练哪套功法。我是在监狱时看他们练学的，动作不准确。我的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腰椎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都好了。这期间我没有吃一粒药，我的生活能自理了，我能上楼下楼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师父。到了刑期的最后一年，2009年监狱叫我去体检，一检查医生说我是糖尿病，要栓住，我害怕了，又吃药了。到了2011年1月份，我有了找同修的想法，可是上哪儿去找呢？一天中午，我刚走到楼下的路口，就看见一个人在往墙上写字。我走过去想看看写的是什么，一看是法轮大法好，我可高兴了，我找到同修了，现在我知道了，是师父给安排的，谢谢师父。一学法小组同修帮我在我家附近找了一个学法小组，第一次参加学法小组，别提多高兴了。同修给我拿了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明慧周刊和师父交工的碟片，我这才知道师父还有其他的讲法和让我们做的三件事。我跟着师父的交工的碟片学了两遍五套功法后，师父点化我不要吃药了。结果我把到点吃药的事忘了，直到现在一片药也没吃。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我用了一些时间系统的学了几遍，越学越想学，明白了一些法理。师父说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至印度首届法会，怎样才能真正的成为大法修炼人？我想就是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师父在至美中法会中说，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那我就听师父的话，走出去救度众生。二，讲真相救众生。第一次上街讲真相时，由于不会讲，一个都没有退，回去和同修一说，第二天同修带我去讲，见同修讲一个退一个，说得头头是道，我这才明白了讲真相原来是这样讲。同修带了我两天，并且告诉我明慧周刊上，在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上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内容。回家后我仔细地读明慧周刊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内容，我认为好的我就记下来，在心里练习几遍，准备好后我就独立的去讲真相救人。我随身带了真相小册子、大法护身符，见到人我就讲，也不知道怕，一边讲一边想同修是怎么讲的，明慧周刊上同修是怎么讲的，越讲越顺。第一次出去讲真相，半天时间三退就退了20多人，接连几天都是20人以上，真相小册子、 大法护身符，我都是他们明白真相后送给他们。我知道都是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听真相，没有师父我又能做什么呢？谢谢师父。五月份的一天，我给三个男的讲真相，谁知道是三个公交分局的便衣，他们把我带到分局，然后送到了看守所。我想不管把我送到哪里，我也要救人。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当官的，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比你知道的都多，转法轮我都读过。我说那你就退了吧，只退党退团。他说我早就退了，是你们的人给退的。这时有个警察问他是恶审还是善审，这个当官的说善审。那个警察问为啥要善审，这个当官的说这个老太太有啥罪，没有罪。在看守所里有六名大法弟子，有三名同修不穿浴服关小号。我说不要因小失大，救人要紧，我们就天天发正念，有机会就讲真相救人，被我们会背的转法轮和红音。我们三个同修在看守所讲真相退了党团队46人，15天后我带着46人的三退名单回家了。回来后我还是上午讲真相救人，下午参加小组学法。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到早市去讲真相救人，给一个中年男人讲时，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工作证，我是610的。我说不管你是干啥的，我救的是你的命。他说咱们往路边上站着，你好好给我讲讲。我就从天灾人祸、预言、共党的腐败、如何迫害大法弟子、为啥要三退，我还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将来会有福报的。他听我讲完后说我明白了，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真替这个明白真相的生命高兴。还有一个是法院的一个法官，我给他讲真相叫他三退，他说不要给我讲这个，我不信。一个月后他来到我家，我说给你一本酒瓶回去看看吧，他说我已经看过了。我说那就把你那个党退了吧，他说好吧。这样又把他全家都退了。我说得他们同意才行，他说我回去就跟他们说。没想到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又告诉他有灾难时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回去后一定告诉家里的人。在我居住的小区有一个市场，有一个40多岁的妇女每天都在卖粮食的那儿坐着，她的手不能拿东西，又痛又麻。我给她讲真相，她非常相信，做了三退。我把转法轮借给她看，我说当你看完这本书后从心里认为好的话，你的病也一定就好了。他看完这本书后他的病就真的好了，现在他每天出去做买卖，见到谁都说是看了转法轮好的。我从监狱刚回来时，儿子看我几次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我，怕我报复他。我想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在常人可能就这么想，那不是阿 Q 了吗？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说我现在学大法了，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不学大法你早不知被我打哪去了。儿子听我这么一说高兴地说大法真好，法轮功真好，妈妈学大法了，不跟我一般见识，我以后不做买卖了，我也学大法。从那以后 儿子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每天嘴里念真善人，现在对我非常孝顺，也非常后悔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三、结语。自从得法后，我觉得我每天都沐浴在佛光中，每天都在做着我最快乐的三件事，我真的好幸福啊。可是我知道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和精进的同修们比差得很远，我要努力赶上，多学法，学好法，更好的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众生，才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最后用师父的诗词观感与大家共勉：生在苦难中，半生两袖空，一朝得法向上冲，快做好三件事，救众生，回归不别宗。红音三，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第一次写稿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于1997年因病走入大法修炼，回顾15年的修炼历程，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重大使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与师同在，与法同在，无限荣耀。在师父的呵护下，稳步走到了今天，一路上神机不断，现将我的修炼历程向师父做一汇报。一、个人修炼阶段。得法前，我患有心脏病、胆囊炎、类风湿、胃出血及多种妇科病，各种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1997年10月，经朋友介绍，我喜得大法，当天我就能吃一大碗饭，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后来我请来一本转法轮，在家组织学法小组学法，时时处处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得法前，我的脾气很不好，妯娌关系也很僵化，得法后，我像变了一个人，各种顽疾也不翼而飞。大法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和一个崭新的人生，我懂得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我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激，只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努力做好三件事。下面是720后助师正法阶段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与同修共勉。二、助师正法阶段。一、坚定正念，不向邪恶妥协。1999年7月20日，中共二党诽谤法轮功，我当时心生一念，我要去北京证实大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它使人类道德回升，身心受益。大法是冤枉的，还大法一个清白，还师父一个清白。但家庭和相邻的阻力也随之而来，丈夫打骂我，拿菜刀砍我，全乡的人都在讥笑我，辱骂我，但我始终坚定正念，我一定要走出去。这时母亲对我说，你一生病都好了，命都是师父给你的，师父救了你，你连句公道话都不能说吗？母亲的一句话使我更坚定了正念。我哭了两天，因家里没钱走不了，后来我借了400元钱，我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但没到北京就被劫回，关进当地监狱。在狱中，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定正念。狱警让我写保证书就放我回去，态度非常强硬。我说回去可以，保证绝不能写。接着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修炼历程，我的一身病是怎么好的，我为什么修炼，怎么做好人，在家里邻里关系都很和谐，我大病没死都是师父给了我生命，我要替师父讨个公道。 我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静静地听着，态度也不强硬了。其中一人说，你们师父都跑了。我厉声斥责，你们闭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他们谁也不敢吱声了。后来他们对我摆摆手，无可奈何地说，练吧练吧。在正念加持下，15天后他们把我放了出来。虽然进京上访没去成，但我心里始终想，大法蒙受千古奇冤，师尊蒙受冤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我们是受了师父的大恩啊。我一定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我被放回之后，派出所和610的警察时常来骚扰我，问我还练不练。我大声坚定地说，练，谁说也不好使。他们让我跟他们走，我厉声说，我不能跟你们走。警察们软了，谁也不吱声了。乡亲们越来越多，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我就向他们讲真相。电视播放的自焚场面为什么是假的？法轮大法是最正的，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的一生病都好了，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为什么要镇压呢？我又讲了一个多小时，警察们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从上面的经历，我总结出，对邪恶的迫害绝不能妥协，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定正念。二，大面积发放资料做横幅。2001年，因丈夫工作关系，我们一家进了城，每月靠丈夫300多元工资维持生活。我又没工作，三个孩子上学很艰难，但我每月都凑10元钱买3米黄布，写上红字，结成15段，做好横幅，一天挂几块。2个多月，我共挂了130-140块，有效地震慑了邪恶。我还和另一个同修带上7包真相资料到乡下去发，有时一连走4-5个村子。有一天晚上，村子很亮，不时地传来狗叫声。我不断地发着正念，心里说，狗啊狗啊，你别叫，我是来救人的。过了一会儿，真的鸦雀无声了，发到哪里哪里就像莲花一样发亮。三，大面积讲真相劝三岁。搬到城里后，我想，既然我转生在乡村，那里的众生都是有缘人，都是应该救度的对象，于是我就把乡村作为我讲真相救人的地方。亲朋好友家有红白喜事的，我都参加，利用这时间可以大面积的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侄子开歌舞厅请亲朋好友聚会，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凑巧那天有事去晚了，但我想即使晚去一会儿也一定要去，邪恶阻止不了我救度众生。我先发正念，然后带了很多神韵光盘准备给亲朋好友的，但由于去晚了，去了另一个房间，一桌18人都是陌生人，都是些小头目，而且一多半是党员。没吃饭前我发给他们光盘，他们不要。我再次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正在这时，主办人说，舞厅开业，每个人都说2句。我想这一次机会来了，轮到我了。我先说了2句常人的吉利话，然后说，你们都是家乡人，发财也好，升官也好，但先得保密。我是练法轮功的，修大法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大灾大难来时，希望你们全家都平平安安，每个人都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讲完后我再次发神韵光盘，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而且都用真名做了三退，加上他们的家人共30多个。但散席时没退完，这怎么办呢？我又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让剩下的众生得救。正巧这时回歌舞厅，我就把剩下的也用真名退完了，连扫地的也没落下。母亲去世时，亲朋好友都来了， 我利用这一机会给他们深入的讲真相，发酒瓶劝三退。刚做完，警车到了，不容分说，把我的弟弟扯走。弟弟是个成人，拉到一个地方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弟弟说不练，然后把弟弟放了回来。我利用这一机会脱离险境，坐车回到了城里，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有时妹妹走与家办事，我给三四百人讲真相劝三退，随身带着300多个护身符也发放出去。有很多时候我讲完真相刚走，警车就到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安全地脱离了险境。四，面对面个人讲真相劝三退。说来也神奇，在家想着今天给谁讲真相，到那就一定能遇到谁，想救谁就能看着谁。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的巧妙安排。有一次去一个亲属家讲完真相回来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一个姓李的同乡，已经20-30年没见着了，心里发着正念，请师尊加持，一定要找到他，给他做三退。这时很远处有一个人影，同处的一个同修说，那个人一定是他，他们以前未见过面。走近一看，果真是他，很顺利就给他做了三退。惊喜之余感谢师尊的巧妙安排。还有一次下着小泼大雨，我想还有个屯子认识的人不知道真相，我应该去一趟。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那个屯子不要下雨能遇见那个人。说来也神奇，别的屯子下的雨没过了脚，而那个屯子一滴雨没下。认识的那个人正巧要去外地，等了2个小时也没有车，我想这不是在等我吗？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全家人很顺利做了三退。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有一次去温州城买服装，回来时猛然想起做三退时落了一个女的，我又回来找她。这时过来一个男的拽住我大声说，走找地方讲去。我在心里默念师父救我。就在这时从旁边窜出一个人，把那个男的截住让我走开了。我再一次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还有一次遇到一位母亲领着一个戴红领巾的学生，我给学生讲真相时，母亲在旁边静静的耐心的等待，不住的点头。讲完后母子匆匆离去。我想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等着救度啊。就这样我上午学法，下午讲真相，随时随地讲，利用各种机会讲，风雨不误，每天10人、20人、30人不等。在乡下有时一次能达到60人、70人，但我想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五，打开局面，动员其他人讲真相。讲真相的局面打开了，亲朋好友都争着听真相，也都主动向其他人讲真相。有一次回乡下讲真相，我姐说，你快上我们队讲真相吧，赶快把他们救了吧。家里有人急了说，还是先上我们队吧。那一次正逢下大雨，我们走了2个多小时，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退到哪儿，共退了80多人。我弟弟以及所有亲属都帮助讲真相，孩子们知道真相给同学们讲，老二同学聚会时退了15人，并给他们发了真相资料，老三给寝室的同学和要好的朋友做了三退。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虽然救度众生非常紧迫，但我始终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组织学法小组，每周学法2至3次，互相切磋，整体提高。有做不好的地方就在法上修。有时同修间发生矛盾时向内找，情况就发生变化。现在我已经从不会修到会修，遇事向内找，正念铲除邪恶。正法修炼的路不管还有多长，我都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善始善终走到底。
人苦精进气执着，善解婆媳间渊源。我是一名英语教师，今年39岁，从事教学11年，在校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教学骨干，曾荣获全国教育教学大赛奖励，受到学校、家长的认可和好评。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在自信中成长。我于1996年8月得法，在 M 市修炼10年后，搬迁到 C 市。到 C 市后，把婆婆接来居住在一起。当时婆婆已是78岁高龄，其他儿女6人，3个大姑姐，2个小姑子，1个大伯哥。无一家愿意赡养老人，这些家中我们的生活压力最大。租房住，孩子4岁，但我想修炼人应高姿态，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一道难逾越的鸿沟。我们一起生活4年来，矛盾也时常发生，但我精进实修，每天必学一讲法，时时处处考虑他人，以令工人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开始时，我对婆婆很看不顺眼，她是个农村人，为人处事爱占便宜，爱骂人损人，歪曲事实。我常常想，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安排在我面前？我们之间一定有渊源。但我想，婆婆落在我面前，一定有我要去的人心。她给我提供了难得的修炼环境，我应该从心里谢谢她。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善解婆媳间渊源，修过这一关。我说话做事对婆婆很尊重，平时做饭总想着婆婆愿吃什么就做什么。她愿吃炖菜，每次我都要炖个菜。有时她不愿吃的菜，我就再加一个她愿吃的菜。他愿吃八宝粥，我就学着做各种八宝粥。每次我出门前都要把饭菜给他准备好。平时他的儿女来看他，一来一大帮，我上下楼买菜做饭，心想老人年纪大了，做儿女的看一天少一天。师父要求我们事事都要为他人着想，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我总是笑脸相迎，从来没对他们发过脾气。我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我认为对婆婆很好，什么事都站在她的角度考虑。但她对儿女总说我的不好，说我做饭糊弄，没人时不给她饭吃。当时我听了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没人看见的事儿有口难辩啊。她的姑娘说，不给你饭吃你怎么这么胖啊？婆婆说，他们把我打胖的。姑娘又问，打的怎么没有痕迹呢？消肿了。当时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在给我提高心性，扩大我心的容量啊，我又要提高一个层次了。我呵呵一笑说，你可真会说笑话。大家也都哄堂大笑，一个尴尬局面就这样过去了。有一次，由于和丈夫同修学法，周五饭稍晚了些，实际也不晚，当时是12点，平时都是11点半做好饭。婆婆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大口吐了我2口，还说了很多脏话。当时我一下警觉了，这说明我今天法学得好，功练得好呀。如果我忍住了，她得给我多少白色物质呀，我自身的黑色物质还往下消，我得好好谢谢她呀。发完正念，我笑呵呵地对婆婆说，你饿了吧，我马上做。婆婆白了我一眼，扭过头去哼着我说，不吃才好呢。我想起师父的话，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这法轮我把它当成好事。我下楼买了他愿吃的东西，又提前做了晚饭，端到他眼前，像没事一样，还像往常一样对他。第二天早上打坐时状态非常好，打坐1个小时腿一点都不疼，以前总要疼5-6分钟的。打坐时飘到了云层上方，四处是云雾缭绕的高山，在云海中飞扬，平静的仿佛什么都没有了。 修行最重要的是修忍辱，人世间的荣辱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要脱离人海，得到永生永世都美好不变的东西。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让我的境界升华。去年六月，婆婆第二次脑出血很严重，卧床不起，大小便不能自理。在医院，我和她的儿女日夜轮班护理老人，我给婆婆带上了护身符，叫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她听师父讲法。医生说，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而且是第二次脑出血，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在医院我得到了好评，说现在看不到儿媳妇伺候老婆婆的了。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佛法的，师父邀请我们这样做的。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很赞同，并且做了三退。20天后，老人没有生命危险了，要出院了，但大小便仍不能自理，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人。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老人由哪家接管？我们要弘法，孩子刚上学，要人接送，而且正在办学习班，很忙，其他子女也没有一家肯接管老人，怎么办？我们用练功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老人病重时正是需要子女照顾的时候，我怎能只考虑自己而抛弃老人于不顾呢？自私，自私，太自私了。我们修炼人就是要从细胞的本源中铲除这个私。我和丈夫商量，第二天把老人接回家中。老人回家后，我和丈夫的四个姐妹一家半个月日夜轮流照顾老人。这样过了三个月，又出现了问题，两个大姑姐家有孙子外孙子需要人照顾，实在脱不开身，老人的事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其他几家也家家有事。两个大姑姐一气之下把老人送到了敬老院，我们始终不同意，他们说哪家不同意哪家自己照顾。小姑子要照顾老人，但提出一个条件，每月5000块，六家平摊，每月每家要出近1000元，价格太高了，谁也不同意。我当时很平静，没有和他们争吵，心想这不是自我的争斗心吗？矛盾激化到这一步怎么办？如果接回来，我一人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还有学习班，这个担子不轻啊。我又反复学法，反复向内找，这不又是一个私自在作怪吗？常人嫌弃老人怕脏怕累，贪图享乐，唯利是图，我们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呢？现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老人如果没有家产，会被看作一个没用的石头，任人踢来踢去，没人理会，全然忘记老人一生含辛茹苦，忘记老人的养育之恩。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做更好的人，超越常人的好人。别人不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就是要这样的石头。我们不能因为人老了就嫌弃他，不能因为老人有病了就抛弃他。我们不仅要把老人接回来，而且要更加精心照顾。更重要的是，在亲戚面前，我们更有力地证实了大法，证实了修炼人的无私。这比给他们多少真相资料，讲多少真相，都有说服力啊。如果我们不管老人，他们会骂师父，骂大法，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和丈夫把学习班停了，再次把老人从敬老院接回家，由我们一家单独护理，而且分文不取，不求任何回报。我说，你们年纪大了，而且各家都有事，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是个修炼人，会尽全力侍奉好老人的。三个大姑姐都很感激，说你们修炼人事事处处都为他人着想，真太难得了。他们都很认同大法。上善若水，水至清至柔，普育大地，恩泽万物，而不图任何回报，忍让万物，总往低处流。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完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面临的事情很多，对我这样一个教师可真是一个大难题。从教师工作走向保姆式工作，心理落差很大，但我想那不都是人心吗？修炼者放下人心，什么事情都能做，而且要做好。我坚信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正法轮最难才能得到最好的。我精进学法，对照实修，我悟道 善终之真善应该是完全站在他人的角度，完全考虑他人的难处，完全考虑他人的切身感受。那么忍中之极大忍耐，极大耐心，便可做到心平气和。我事事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心心护理，尽量让他少遭罪少痛苦。我给老人做了15重小褥子，晚上我要起来2-3次扶老人上厕所，换洗尿湿的被褥。多少次老人把大便放在裤子里却全然不知，我不厌其烦的换洗。有时吃不下饭，我耐心喂饭。糊涂的老人有时拆被褥，我要花3-4个小时重缝。有时吃饭不顺心，把筷子重重摔在地上，饭粒撒得到处都是，我耐心的收拾。清早我要同时料理老人和8岁的孩子，有时孩子哭闹得厉害，我忙得团团转。虽然每天早晨很忙，但我始终坚持早起练功。白天学法，并且学法练功一定要讲究实效，学法句句入心，练功清净无为。我严守心性，时时记住师父的话，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转法轮。有这样一句话，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转法轮。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的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转法轮。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一世婆婆对我不好，有时百般刁难，现在患上严重脑出血，我还要耐心的伺候，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渊源结成。我个人认为婆媳大部分是渊源促成，儿媳欠婆婆的，或者婆婆欠儿媳的。师父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现在我才悟透了师父的话，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足，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足，因果。我精进学法，一味的要求自己心性的提高，无条件向内找，必须无条件，就找自己，正念铲除所有不好的人心、攀比心、怨恨心、清高心、执着自我的心、委屈心、烦躁心、嫌弃老人的心、怕脏心、怕累心，增强自己的善心、耐力和定力。所有的人心都是假我，真诚善良忍让的我才是真我。同时正念铲除旧势力对我强加的迫害，铲除迫害老人的所有黑手烂鬼。常人伺候这样的老人觉得很难，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心，我的人心去了也就不觉得难，不觉得苦了。师父说，其实修炼并不难，难就难在常人之心放不下，心里法会讲法。经过这样的过程，此时的我已经把一个婆婆，一个看不上的人，完全看作了自己世界的众生，看作自己的女儿，一个懵懵懂事的孩子。我对她只有慈悲，我耐心照顾她，真诚呵护她，笑呵呵地指出她不对的地方。她对我不再有敌对情绪了，当着儿女的面总说儿媳妇好，比姑娘还好，好吃的总惦记着我，儿媳妇太累了，你们来替替她吧。3个大姑姐对我也非常的感激，说你太辛苦了，你对老人的孝心用多少钱都买不来呀，你这样的人世界上都难找啊。我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才会这样做的，你们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是师父的法教我这样做的，我现在很轻松很快乐，而且内心很平和。大伯哥强占老人家产，现在对老人却不管不问，我们赡养老人他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小姑子和大伯哥就住在我们附近，坐车10分钟。老人得重病后，常常几个月不打一个电话，不来看望老人，也不拿赡养费，好像根本没有这个老人。他们把不理不睬老人当成了时尚，我也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只想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我对他们无怨无恨，只有慈悲。众生在无知中造业，却全然不知，可怜可悲。他们把修炼人当成了傻子，连婆婆也这样认为，你们两个傻人竟吃亏了。我告诉他，修炼人就得吃亏，吃亏是好事，但这不是傻，修炼人是最珍贵的，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永世都不变的最美好的东西。师父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唐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唐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唐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我想老人落在我这里绝不是偶然的，众生都是为法来，他一定是来得法的。他可能是一个大穷，里面有无量无际的众生，我给他放讲法录像，看修炼故事。有一天他突然说，搞明儿我也修炼，我就教他练功。经过9个月的精心护理，放讲法录像，清理另外空间场，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老人渐渐好转，白天已能下地随意行走，而且白天知道大小便了。我想这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力呀。清晨入境打坐，云海茫茫环绕山间，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座很高很高很大很大的山，山上有大千万物，芸芸众生，大山包容众生，包容万物，包容一切，一万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太美好了。我泪流满面，我无法形容我对师尊的感激之心，是师尊的大法让我找回了掩埋在尘世间多年的真我，慈悲的力量太大了，婆媳间的渊源就这样用强大的慈悲善解了。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我和丈夫轮流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只有修好自己才是神在做三件事，否则做得再多也是人在做事。让我们抓紧有生之年修炼吧，人生一失，万物皆空，常人间就像住店一样，少住几日匆匆就走，谁也不认识谁。不要执着于常人中任何事情，把每一天都当作修炼的最后一天，精进实修吧，早日圆满随师还。最后以一首小诗共勉，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发大勇猛，舍大执着，忍苦精进，努力修行，超脱三界，永远殊胜，永远美好。
盼望得救的众生等真相。一，王大姐满脸愁容的叹气道，都是党员嘛，早上发完资料就在街道两旁的摊贩中讲真相劝三退，碰上一位年纪较大的老爹爹在卖菜，一了解发现他还是一位参加了抗美援朝老妇退军人，今年都84岁了，表面上还看不出他有这么大一把年纪。我说，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应该是有工作有退休金的，怎么还要卖菜谋生呢？老人说，我以前是有工作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把工作丢了，我买了他的红菜台，一边付款一边讲真相劝三退，谁知这位老人进不退，他说共产党一个月给他400元的补助金，他不退，我一下子懵了。 这中共邪党每月400元钱就买了他陪葬，多歹毒啊！于是我就没有走，而是站在旁边看他卖菜，同时在心里琢磨词儿，等他把眼前的顾客打发完了再去。和我一块买菜跟着我打称的是一位50来岁的妇女，一看穿衣打扮就知道是那种有工作刚退休的职业女性。我内心里巴不得她快点走，我好开口劝那老抗美援朝。谁知这妇女也挺怪，她买了菜付了款也不走，还在那里东说西说干扰我打腹稿。我颇有一点烦她，就拿眼睛瞥她。谁知这妇女竟满腔热情地冲着我来了，这白菜才好，嫩得很又便宜，我买了这么多你也买一点吧。说完又自作主张地拿过一条胶带帮我挑白菜苔。我被这妇女扰得心烦意乱，心想今天劝老抗美援朝三队的事算是被他搅烂了。就在这当口，我突然想起了同学们介绍过的经验，说如果有谁突然无缘无故的对你热情对你好，那一定是有缘人来听真相来得救的。我心头一激灵，也许是这个情况。我于是长话短说问那妇女道，我刚才讲的话你都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那妇女一叠声应着连连点头。我说你们家有入过党的吗？那妇女满脸愁容地叹气道，啊，都是党员呐。我说都是党员，你说来我听听。那妇女说她和老伴儿、儿子媳妇四个人都是党员，只有孙子是少先队员。我说你家里人平时听不听你的话呀？如果平时他们都信任你，你就带着他们把他们的党团队都退了保平安。那妇女连声说，听听听，请你帮我把他们都退了，并主动告诉我他姓王。我又嘱咐了一些话语，那王大姐才满意的起身离去，走了几米远又回过头来向我挥手致意。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这王大姐为什么买完了菜还磨磨蹭蹭的不走，她是等着我给他们一家子讲真相办三的呀。我呢差一点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直柳柳成荫。我乘胜出击，再劝老人三退，他也退了，因为他看到了王大姐一家迫切要求三退的情景。从这件事上，我对师父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法理又有了一层新的理解。二，那执勤的军人当场就在值班室里开了起来。某部营区除正大门是双哨双岗外，旁边十几米远处还有一个便门，便门旁是灯火通明的值班室，那里面有一个执勤的军人坐在值班室隔着玻璃盯着偶尔出境的行人，行事访核时便门是开着的，我就可以直接把真相资料投放到值班室的窗台上，那执勤的军人抬头就能看见。若情势吃紧，那道便门会被推上，有人出境时才拉开。这时我就直接把真相资料卡放在便门的花栏杆里，很快那执勤的军人就会发现，把资料收进去。我在不远处的树林底下观察，发现那执勤的军人打开真相包后就迫不及待地取出真相资料，直接站在执勤室的中央就着灯光看了起来，没有紧张不安回避什么的样子。看到军人们盼望得救等真相的样子，我内心都是热烘烘的，一有新内容的真相资料就不忘给他们送去。尽管每次投放都应该是在他们目光能瞥见的范围内，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声张做出动静，而是等到我离开后才静悄悄地把资料取进去。三，小小毛孩居然也在等大法。一天早上我讲完真相后，就在集市上的一个早点摊子上过早。这家早点摊摆在一个巷子口，巷子宽约3米许， 为了不影响行人出境，那过早用的五六张小桌子都是贴着墙子的北墙往里面摆。闲来的顾客当然是用最近的桌子，往里的三张桌子还空着。为了方便敬师傅，我又坐了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这样就离上子边上的客人有一个几米远的距离。就在我安安静静的在那过早时，只听到一阵拉长了声调的小孩模样的的声音传了过来。这地方我没有熟人，只是过一阵子来讲一次真相，所以我没理睬，但这声音却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越来越显示出不耐烦的样子。我不得已环顾四望，眼前是巷子北墙，身后和左边没有人影，右边几米远处是一个奶奶在喂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毛毛孩。那的呼唤声就是那小毛毛孩发出的，而且那小孩的眼睛是直勾勾的望着我，左手还一动一动的，显然他是在与我打招呼。只是因为不会说话，我又没有理睬他，所以他才越来越急躁，显示出要发作要发毛的那种样子，使得他的奶奶不得不停止了喂食。我暗暗称奇，但又不知道如何与他沟通。突然间我想到师父多次讲过，现在的小孩很多都是有来头的法，心中顿时有些明白了。别看他肉身是一个小孩，但他的眼神可不是小孩，也许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我是谁也莫可知。于是我决定试一试他，我扭头望着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小孩眼睛不眨的怔怔的望着我。当我说第二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那小孩竟然高兴的像看到了熟人一样笑了起来。当我说了第三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那小孩就乐得手舞足蹈，满脸都是笑了。这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碰到过的蹊跷事。我问那小孩的奶奶说，孩子有多大了？奶奶说才一岁多一点，还不会说话。我离开时特地摸了那小家伙的脑袋一把，心里感慨，是哪一辈子的缘分让我们再度聚首。四，今早我与警察同进一个菜场，各走各的空间，各做各的事，从始至终我没发现他，他也没发现我。今早发完早六的正念后，又学了一会儿法，就带上资料出去救人。今早要做的目标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出门前按习惯还给师傅禀报过，驱车数里到那儿一看，正是人来人往买卖正旺的时候。我正在琢磨往哪儿放车，只见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开了过来，一看车牌号是我平时盯熟了的警车，它的主人不会在这儿买菜，再说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谁会以这么早来走亲访友，睡懒床的还没有起床啊。看着警车在人缝中慢慢往前挪的样子，我开始还以为他只是路过，谁知他在直接的后面避嫌处找了一个空场打车子泊了。我由于隔得还有一点远，不能看清警车里出来的警察是一个还是几个，长得啥样，但我能肯定他们是便衣。他混在购物的人流中，肯定是夜猫子进宅，无好事不来，当然按他们的说法是在履行职务。那么今早这个真相我是做还是不做呢？或者离开去另一个目标，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就在这里做。支持我下这个决心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盼望得救的众生都在等真相，我们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不能让这一方的众生失望。二，临行前在师父法上前给师父禀报过，师父一定会有相应的铺垫和安排，不会允许邪恶操控恶境干扰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发资料救人。三，大法弟子正念正行讲真相发资料救众生，邪恶看不见，坏人看不见，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理。大法弟子光念无忌，做真相时更是正气冲天， 师父开示，堂堂正正去修炼，你身体上放出的都是正法的光，澳大利亚法会讲法，邪恶根本不能靠近大法弟子这个场。四，有师父的法身悄然而护。师父开示，正法修炼是有师父和众神与天兵看护的，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任何邪魔乱鬼都无法侵扰。五，也许是旧势力邪恶因素以考验为名，演化假象干扰大法弟子救人。六，中共邪党的警察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的已经明白了真相，在暗中帮助大法弟子，有的在等待寻找真相，盼望着被救度，不愿当陪葬品，有的慑于善恶有报的心理而有所收敛，只是在敷衍差事。因此可以说，我们救人的大法弟子和中共的警察虽然同时进了一个菜场，但走的绝对不是同一个空间，双方所做的事更是有天壤之别，满天的神佛都在看着呢，我们当然也就用不着怕他了。但是在人事这个层面，我们还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量注意，不可疏漏。我一边诵念正法口诀，一边发资料，来到警车的停泊处，观察警察离开车后的可能行走路线，也就是说尽量顺在警察的身后，在菜场内寻找机会发资料劝三退。很快所带的资料全部做完，还劝退了三家14口人。做完后我还特别到发放比较稠密的停车处查看了一下，发现有两份资料包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丢弃，我又把他们捡起来重新做了出去，而那辆警车和它的主人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一点修炼中体验与同修交流不当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